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哈！很快我们就来到了约翰书信的第三讲。两个星期前我给大家问过四个题目。我知道我们今天还是中间有一些新来的弟兄姐妹哈，那个毛牧师跟他母亲也是在我们中间。那个我就跟大家再看一下我们上一次讲到的这几个题目哈。上一次我问大家有几个选择题，都是讲到敌基督这个词哈。第一个说敌基督这个词出现最多的是在哪里，我给大家五个选择哈：启示录、福音书、希伯来书、约翰书信、保罗书信。我想大家如果你要是去好好的读经，然后你去听那些读经的注释哈，大家一讲到启示录，我想听说过哈，敌基督这个词。福音书信里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耶稣基督他会相当于是警告他的门徒哈，在末世的时候会有一些现象，可能有人也就在那边会听到敌基督。那我就问大家说，你理解的敌基督是谁？他是一个人呢，还是灵界的鬼魔进入到了人世间？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约翰书信当中使用的那个敌基督，他这个词指的是将要来的恶者还是已经来的恶者？然后第四个题就是约翰书信中使用的敌基督这个词指的是一个大恶者还是许多个恶者？那今天大家刚才宣读了这段经文，也许大家就有一些认识了哈。但是我不知道这两个星期之内大家有没有时间，有没有机会想那个好好的了解这个问题，所以你去好好去查考圣经哈，想要知道敌基督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借着敌基督这样的一个词哈，让大家对于基督的信仰有更多的认识哈。我们核心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敌基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要来跟大家来有一些交通。那在这个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话语，叫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你自己，也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叫我们知道你的作为。愿主你智慧和启示的灵就在我们中间运行，开启我们，照亮我们，叫我们真的是知道你真理的人，真的是能够实行你真理的人，叫我们这一班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活在主面前盼望主再来的一班人，是不被那些谬误来混淆来受影响。愿主你就得到我们这样一段敬拜赞美你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那我首先就来讲这个约翰一书二章的这个下半部分哈，明真理，就是18节到29节。实际上我们就来到了约翰一书的核心了哈。约翰一书的核心就是它实际上就涵盖了约翰一书它所要讲的几个主要的题目啊。几个题目我就跟大家上之前讲过，约翰一书里它主要是讲到我们罪的问题，讲到爱的问题，然后就讲到基督是谁啊，就这样的三个问题。那我第一章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们要在光中行哈，我就跟大家讲过我们是有一个团契的生活，我们是和神有团契，我们也是彼此有团契。然后我们中间如果犯罪，我们可以借着认罪得到主的赦免。那我上一次就是两个星期前我跟大家交通过约翰一书的二章上半部分哈，我们要活出爱，就是说如果你说你跟神是有交通的，你一定是和你周围的弟兄姐妹是有交通的，你一定是爱他们的，所以你一定有一个爱的实际。所以那个爱的实际说出来，你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所以是这些爱神的人是他们也是不爱这个世俗，要把这样的几方面哈来跟大家来再强调，就是说约翰呢他们的听众是认识真理的，他们的听众并不是不认识真理，但是 约翰还是要劝告他们，这些认识真理的人还是说你们不要被迷惑。就是我们真理，实际上我们是需要知道真理是什么，我们也需要知道那个抵挡真理的他们会怎么样来讲。尽管我们不能够穷尽啊，能够知道他们到底是要干什么，但是你至少要有一些了解，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保爱那个真理。好，所以约翰这边有几方面的提醒，那我今天呢就是要在四方面跟大家来讲。我会跟大家来讲敌基督，就回答刚才我问的这四个问题哈。我不知道这两个星期有没有困扰到你哈，就讲到敌基督。我两个星期前问是为什么，因为今天你读这段经文，也许你就很多都知道了哈。所以我两个星期前我来问你们，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困扰到你们，那因为当时没有给你们答案。那第二个我要跟大家交通的就是以真理束腰，第三个是住在子里面，第四个是恩高凡事教导。那我在这儿呢都放了希腊文，大家看到希腊文不要觉得很害怕哈，你就觉得哇，这为什么要讲希腊文。希腊文我岔开来讲，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很害怕这个语言哈。这个希腊文的语言在圣经里面实际上已经没有，今天没有人用圣经的希腊文。所以你知道我们学一门语言如果是今天还在用的哈，我们就需要学听说读写。但是我们学希腊文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听，因为没有人说。我们也不需要说，因为没人听得懂。我们也不需要写，因为圣经已经写完了，你写那个东西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只要读。听说读写有四样，但是你只要做一样，所以你就知道那门语言不是太难哈。然后那门语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学的时候因为它已经固定了，它不会再有新的词汇，就是这本新约圣经的词汇，所以我们是按照它词汇出现的这个频率来学的，它出现的次数越多我们就越先学。所以先比如像我们学了50次以上的，然后再学20次以上，然后再学10次以上，当你学完了之后，新约大部分的词你都认识了，你就是会碰到一些生字，但是很少。就像一个小学生学中文的学生哈，他小学生他学过了一些单词以后，他可以看报纸，虽然他还是会碰到生字，还要查字典，但是整个报纸对他来讲不难哈，就那个内容他基本上都懂了。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敌基督这个词，还有恩高凡事教训这个恩高，这两个词是出现很少的，都是十次以下。但是有两个词哈，以真理束腰，那个真理出现的次数非常多，超过100次。所以这个词是我们学希腊文很早就要学。然后住在子里面那个住也是出现了超过100次，所以也是很早学。所以真理这个哈 ，aletheia 这个词呢，约翰福音里出现最多，然后约翰三书里面出现频率最高，而且约翰一二三书全用到，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能说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二三书他们应该是有一个共同的作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负担，他都是要讲真理，这是他们的负担。所以真理这个词在这四本书里面就用的非常非常的多。那住在子里面这个词呢，也是出现了100多次，在约翰福音中也是出现最多的哈。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约翰福音，几乎每一章哈，你都能读到这个字，只是这个字有的时候不是被翻成住，所以你不是太留意啊。但是它实际上原文都是住这个字，在约翰一书当中它是出现第二多的，约翰一书只有5章，但是他竟然是在新约里面出现第二多的，你就知道约翰他是多注意要住在主里面。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讲为什么叫住在主里面呢？然后在约翰二书里面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因为约翰二书只有一章，所以你知道约翰是多强调你们这些属神的人要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交通这样的四面啊，那我就来首先讲敌基督。敌基督这个词啊 ，antichristos， anti 啊，如果大家学英文都知道 ，anti 就是反对、敌对的意思哈 ，christos 就是 Christ 啊，所以它就是敌基督。所以这个词不难哈，虽然它只出现过5次，是很少，但是这个词因为是个复合词，所以一点都不难。那 这个词很有意思哈，它只出现在约翰的书信里，它没有出现在新约任何地方。所以你读了启示录，人家跟你讲敌基督，但是启示录里没有讲这个词。你读了福音书，有人跟你讲敌基督，但是福音书里实际上没有出现这个词，它只出现在约翰一书跟二书里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段哈，就出现了三次，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出现两次，然后二十二节出现一次。当然我们中文，你要是看我们的中文翻译的话，出现的更多，因为他为了避免用代词，所以他很多用代词的地方他都用敌基督这个词，但是原文他那些都是代词。所以到了四章三节里也有，约翰二书一章七节里也还有。然后他说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大家刚才读，我想大家都已经明白了，孩子们呢，如今是末世的时光了，你们曾听过那敌基督者要来，现在有好些敌基督者已经出来了，由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的时光了。不是一个敌基督，好多啊，好多个敌基督来了，而且他们来不是像那种幽灵来，他们是出现在我们中间。他说这些人原来是在我们中间，后来他们离开了，他们不跟我们有团契了，是就是这些人啊。然后他这边讲的就是因为有这些人，所以我们知道末世已经来了啊，是末世的时光了。这个是约翰一书里面他所讲到的这个敌基督啊，是很强调的说这些人不属于我们，他不和我们同在啊，是这样的一批人。然后呢，敌基督还有一些什么特点呢？就是他有一些什么教训呢？就是首先呢，敌基督他不认耶稣是基督啊，敌基督他是否认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们是抵挡耶稣的哈，他不承认耶稣的身位啊，不承认耶稣是基督。所以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这样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就是那不认识耶稣为基督的吗？那不认父与子的这个人就是敌基督的。所以能看到啊，这位就是说这些敌基督，他们实际上就是不认耶稣为基督，这是他们的关，就是你能够看得出来他们的特点哈，就是他关键他的信仰里面没有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一个核心信仰。然后到了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的时候，这一个是约翰一书的核心哈，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哈，这一个，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宣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讲得很清楚，不认子的哈就没有父，宣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但是这些敌基督怎么说？耶稣根本不是基督，所以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他否认耶稣的身位，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是神差来的独生爱子，要拯救我们的。然后他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这种他的谬误的教训，他就是不承认这位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他是这样说的，约翰二书的一章七节说，有许多迷惑人的已经来到世上，他们不宣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样的人是迷惑人的，是敌基督的。他们不承认耶稣就是那位基督，然后他们也不承认说基督是要道成肉身来的，像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来到地上。所以这是他们两个最重要的他们谬误的教训。大家知道基督教最核心的教义是什么？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基督教最根本性的教义。如果在这两点上他们不承认，你就知道他们是完全抵挡基督的，他们根本就不能算是基督徒，知道？他们根本是把我们能够和神连接起来的那条路就完全断了。我们是靠着耶稣到神面前去的，耶稣他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儿去。但是当他们说耶稣不是基督，基督也不会肉身而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完全否认子，也就没有了父。 那在约翰福音里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因为他不信神独一儿子的名。"那这些敌基督的，就是这些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一儿子的名。而我们要成为基督徒，实际上要走的这个信仰的路，就是信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道成肉身，信他做成了这个救恩的功夫，让我们能够因着这位主能够得救。所以这个是我们和敌基督最根本的区别。那我讲到这个，只是约翰一书和二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位敌基督，可能跟大家听起来的哈很不一样，因为大家听到的敌基督都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有很多个，好像是一个，而且那一个是很大、很厉害，是最后要来的，而且他是背后相当于是有撒旦的灵、魔、鬼魔的灵在那哈。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就是讲到了这个神学上有敌基督这样的一个字哈。神学上的敌基督这个字呢，它不是讲抵挡基督，它是讲冒充基督哈，是假基督的意思。那这个假基督的意思呢，就是在马可福音13章和马太福音24章，耶稣教训他门徒的时候。耶稣有这样的话，耶稣说："因为假基督和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如果可能，连选民也迷惑了。"啊，特别讲，他说将来要有假基督和假先知起来，他们也能够显神迹奇事，他们甚至可以把选民、先知呢。因为中文哈，我们有的时候看呢，你看不出是单数还是复数哈，但是你看原文就很清楚的，它这边呢就是 pseudo Christoi，Christoi 就是复数的意思哈，Christos 是单数，toi 就是复数，所以这边就是大家读英文就知道 pseudo 就是假的意思哈，所以它实际上耶稣在地上教导这些门徒说你们要。提防的是那些假基督，那些冒我名来的假基督和敌基督有什么不一样？敌基督是根本不承认这个耶稣就是基督，假基督是他知道基督在你们中间很有影响力，说啊，那我这是不太一样的哈，这是假基督。那在保罗的书信《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里面，2章3到12节就是保罗特别讲末世会发生什么事。我就用了2节哈，2章的3到4节这样说："不要让任何人用什么法子欺骗你们，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叛教的事，并有那不法的人，那沉沦之子出现，那抵挡者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明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啊，这是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你们等待的时候要提防这个不法的人，那个沉沦之子。啊，明显的讲到是不法的人。啊，然后讲到沉沦之子，那和合本的修订本，他在翻译上，他把它翻成那抵挡者。你听到那个抵挡者，你以为他是个名词哈，又是一个称呼哈，好像有不法的人，还有这个沉沦之子，还有那个抵挡者。实际上这里面原文是一个分词，所以你就知道，实际上保罗是讲有一个不法的人，他起来，他要自称是神啊，他要高抬自己，他说超过一切称为神明的，一切受人敬拜的，然后他要坐在神里神的殿里自称。为神，这是干什么？他是要冒神的名，他不是来抵挡神而已，他是要冒神的名吸引那些原本要起来敬拜神的，他要把这些人相当于去夺去。那在启示录里面，因为常常讲这个 受哈，所以大家都是会听到说啊，敌基督就是那个受哈，受实际上是有两只哈，不是一只受。所以你知道他这个里面讲到这两只受，一只从海里来，一只从地里来，然后受的数目是666。那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历史上哈，在神学发展上面，因为有耶稣这样的教导，因为有保罗这样的教导，因为有启示录里面这样的描述，所以大家就认为将来哈就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出现这样的情形，他们把它称为什么？他们就用了约翰书信里那个词“敌基督”，用了约翰书信里那个词“敌基督”。但是大家知道，约翰书信里的那个“敌基督”的概念和这个“假基督”那个词，最后我们今天来读约翰书信的时候，虽然约翰书信讲敌基督，但是我们怎么解释？因为我们不能把它再解释成是敌基督，我们说那些人是假教师。他们教导的不对，但是那个不是圣经上这么告诉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约翰书信里面，他就称那些不认耶稣是基督的是敌基督，那些不认基督是肉身来的就是敌基督。那神学后来发展的就很有意思，因为发展到说啊，有一位敌基督要来哈，那大家就猜那个敌基督是谁哈。大家就去看教会历史就知道，那最早猜就是当时把彼得啊、把保罗哈杀掉的那个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哈，就称他为是敌基督。啊，后来发现不是，因为他这个尼禄死了很久，然后也没有末期来哈，所以不是。所以后来就历史上一直猜猜猜，猜到中世纪宗教改革了哈，大家发现哦，原来敌基督不是一个人哈，敌基督是一个组织，是一个团体。所以那时候，比如像马丁·路德啊、加尔文，他们就说：“敌基督是谁啊？就是天主教，就是那个教皇，你知道，是他们那个体系，你知道，他们是敌基督。但你知道，天主教存在很久了，你知道，但是到了中世纪就被他们认为是敌基督。但是后来看看，天主教也不是敌基督哈，因为好像跟主的这个要来也不是说那么紧密的关系。后来再看，就看见拿破仑。”拿破仑当时要征服欧洲哈，说啊，这个拿破仑就是敌基督哈，他是那个要征服欧洲的哈。后来发现拿破仑也不是哈，他也输掉了哈。后来就又看见墨索里尼哈，法西斯哈，他上台了，那就是墨索里尼。后来发现墨索里尼也不是啊，是希特勒。所以后来发现说是希特勒哦，也不是，希特勒也失败了。后来就说是共产主义国家的这些领袖哈，都会讲到，虽然就演变成为，就是说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背后有撒旦的灵在那吹逼的，但是在人前显出来是很不一样的情况。那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告诉我们，神学的发展和圣经本身哈是不太一样的。就是神学发展到一个程度，他把"敌基督"这个词拿来用哈，用的就是。跟他原来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内容就不同了。那我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可能方便大家更认识了解哈。在中国，你知道改革开放以前呢，中国人听的歌曲都是革命歌曲哈，激昂向上的，但是很少听，比如像你个人很抒情的歌曲，那种爱情歌曲就更少了。但是很快要进到改革开放的时候，在港台就有邓丽君的歌曲哈，邓丽君的歌曲就大家非常喜欢听哈，因为它抒发个人的感情哈，而且那种非常美、非常善的那种感觉就很喜欢听。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两种力量、两个声音在那儿说话，一个声音是什么？就是政府的这个声音哈。邓丽君的那些东西都是靡靡之音哈，它是腐蚀你思想的哈，你不能听那些的。那些如果套用在我这儿，就是敌基督，你懂吗？他是否认基督的，你知道？他们是否认邓丽君的歌有价值的哈，这个就是敌基督。但是还有一批人怎么发现这个很好的一个市场？那我们就来盗版，就来翻印哈。所以就是中国的市场上到处都不是正版的哈，全都是翻印的东西。就是邓丽君的歌曲，就是全国人都会唱哈，大家都非常熟悉。等到邓丽君的那些正版真的进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发现没有市场，因为中国市场已经饱和了哈，被那些盗版的翻版的，这个就是假基督， 假基督他来就是冒基督的名，他知道基督有价值，他不是否认基督，他知道基督在这些人当中有号召力，然后他就来冒名顶替，他说我就是基督啊，你们要跟从我呀，你看我能行神迹奇事啊，他就来这样做。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当真的基督来的时候，他要说他是基督，人家都不信，说哎，我们都已经看到基督来了哈，他已经在我们中间行过奇事，我们都跟随他们。所以耶稣也好，彼得也好，他们都是要告诉我们，警醒我们，要我们是一般明白真理，认识真理的人，不要随风摇荡，不要让我们自己就是听风就是雨，就跟着他们去了。所以比敌基督更狡猾的就是那个假基督，就是耶稣，就是保罗他们所提醒我们的敌基督哈，你很快就能认清楚，他讲耶稣不是基督，他讲基督不是肉身来的，你就知道他明显是抵挡基督的哈，你不会很轻易就跟随他。但是那些假基督就很厉害，他说我就是基督啊，你知道我就来了，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哈，所以我就是讲我们需要辨明真理。那讲到真理我就是讲两方面哈，首先讲这个以真理束腰呢，我首先就是讲二章二十一节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认识真理，而是因你们认识并且知道一切虚谎都不是从真理出来的。所以旧的约翰在这儿的吩咐哈，约翰在他的书信里的吩咐，我们知道他强调的真理是什么。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二节，他强调说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关键，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关键。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哈，我们的信仰就是缺了那个最核心的东西。然后他也讲哈，约翰二书一章七节说基督道成肉身，基督是以人的样式在我们中间行走，耶稣最后上了十字架，他也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他被钉死了。因为地上的人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你就下来吧，哈！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你就让天使天君救你吧，哈！但是耶稣没有，耶稣是站在人的地位和立场上为我们受死，啊，这个就很重要。然后他也讲到耶稣会再来，二章二十八节我们刚读过哈，基督他是会再来的。然后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只要我们是住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有永生的一群人。这个就是约翰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想要让我们能够明白的真理。我们只有明白这些真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跟随耶稣，而不是跟随那些假基督、假先知、假教师。那从反面的情况来讲就是这样，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有这样的话说，因为时候将到，那是人会厌烦健全的教导，耳朵发痒，就随心所欲的增添好些教师，并且掩耳不听真理，偏向无稽的传说。所以他这儿讲的掩耳不听真理，偏向无稽的传说，那无稽的传说非常非常多。那我在这边我就讲几点哈，那个谎言哈，那个不是真理的东西，就是敌基督一开始讲耶稣不是基督，然后基督也没有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基督来到人间他只是一个幻影啊，你看着他像个人，他不是，他是灵啊，就是那种。但是你知道基督甚至在他复活的时候，他都跟门徒一起吃东西，你知道门徒递给他一条鱼，他都当着他们的面吃掉。这种写法对我们来讲我们不会觉得很意外，但是对犹太人他们的理解来讲是很意外。为什么？犹太人认识他说天使是灵，所以天使是没有消化道的，你知道吧，就是你给天使食物他是吃不下去的，因为他里面没有那个消化道，这是他们的理解。所以 写那个，就是当写到说耶稣竟然可以把那条鱼吃下去，那个目的是为什么？就是要告诉犹太人说，他不是那些你们认为的仅仅是灵而已，他是个人，他有消化道，他能吃得下这个东西的啊。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比如像很多的谎言哈，就是第一次耶稣来哈是个男的，所以第二次来他是个女的，为什么？因为男女平等嘛哈，当然一人一次嘛哈，就第一次耶稣是个男的，所以第二次就是个女的，所以大家能听到过说第二次耶稣已经来了，而且是个女基督，那这种你就知道是完全是虚谎的，是个谎言。然后他们也会跟你讲，哎，你来跟我们一起读圣经吧哈，我们中间的圣经都是打开的哈，我们的启示录就是完全明白的哈，你来跟我们听，你们就能懂启示录到底讲什么哈。但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子都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当他们说启示录是完全清楚，他是事情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发生，他都很清楚，你就知道那个不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圣经给我们的教训。所以这些就是要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真的要以真理束腰，让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我们要抵挡的是什么。那我们就是怎么样做呢？我就是来讲两点哈，一个是住在主里面，一个是接受恩膏教导。那住在主里面，我先来读一下这个哈，约翰一书四章十五节这样说，凡宣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而他也住在神里面。那住哈这个词大家会觉得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哈，住实际上他说出一个关系，他那个关系就是没有间隔的，不没有断绝的哈，你是住在耶稣里面，耶稣也是住在你里面，就说你和他的关系是通畅的，没有断绝的。那我这样的说法呢，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里面这一节经文哈，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他这里面说的常在就是住，那个原文里面哈，翻译的时候翻译成常在是为了让大家能懂哈。那个觉得住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枝子可以住在葡萄树上，到底什么意思哈？枝子能够住在葡萄树上，就是说枝子是连于葡萄树的，它和葡萄树的关系是没有被隔断的，你知道，就是葡萄树的那个养分是能够供应给枝子的，枝子也是在那个养分的供应里面，它能够长出果实的哈，所以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和主的关系也是一样，当我们说要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实际上就说出我们是要和主的关系不隔断。那我们怎么样和主的关系没有间隔，就是我们平常要好好的来读经，来认识主的话语，来借着祷告到他面前去。我们是常常祷告到主面前去，也借着我们诗歌的学习哈，我们常常在主面前唱一些诗歌，让我们在那个诗歌的里面，那个感动诗歌作者的灵感动我们，叫我们和主哈是一直是在一个关系的里面哈，我们是连于他，他也是连于我们。那我就再举个例子跟大家讲哈，到底那个是什么意思，叫住在主里面。大家知道，你如果你去看怎么讲，就是高空跳伞啊，你就看他们拍的那个非常漂亮哈、啊。他们跳伞下来，你就觉得他们自由落体的时候好像不受重力影响的哈、啊，就是在空中那种飞翔一样哈、啊，然后能做各样的动作。你以为那个时候重力对他们不产生影响，但只有当你打开降落伞的时候，你才发现他们跟你一样哈、啊。它是一个实际上是一直在往下掉，只是在掉的过程里它有这样的能力技巧哈，它能做各样的动作，最后还是要靠那个降落伞保护它能够安全落地。所以重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实际上都有影响，只是你以为在那个时刻对他们没有影响，可是他们实际上那个影响都在，他们需要降落伞来克服重力会带给他们的影响。那就像之前的一周哈、啊，从上个主日开始， 主日下午我就要给一个神学院的那些学生来上课，我要跟给他们每天上七个半小时的课，要连着上六天啊，所以我到星期五才上完，星期五半夜就上完那个课，总算就是好像可以喘口气哈。然后那个过程里面，你知道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祷告，不光是个人的祷告，也有团体的祷告哈。那些学生们也都彼此祷告，因为不仅仅是我需要上课，就是一直要用体力。那他们要听我的课也不容易，你知道吗？每天就听一个人那么单调的声音在那边讲，你知道，是很不容易，要连着听六天，很多的祷告。但是我们真的就是经过这六天，大家都觉得很好，很享受。然后我今天还能在大家面前来证道，你知道，要不然的话，我就今天我就我来不了了，身体已经不行了，或者是说，哎呀，我这嗓子哑了，说不出话了，你知道，这些就说出来，你平常的时候有那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当那个关系出问题，你才会觉得。就像你，比如像你跟你的太太要吵架，你就知道你不是住在主里面。但是你平常总是住在主里面，你们的关系很好，你都不觉得我是住在主里面。但是那个一旦你跟他吵架，你就觉得啊，我在那个时刻我又失败了，是因为我没有住在主里面。就像那个鱼在水里游，他不会觉得他是在水里，但是鱼被你捞起来的时候，他会吓死了，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没有水的日子。我们住在主里面也是一样，一个基督徒是一直的住在主里面，他不能够离开主的，他就像鱼在水里面生活一样，他从来没有认识到过不住在主里面是什么意思。就像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跟父神讲，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他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我们的主即使在地上的时候，他和父的那个关系都一直在的，他一直住在父的里面，父也一直住在他的里面，直到十字架上面他要为我们受死的时候，父神和他的同在在那个时刻停止了，他就要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那是他头一次经历到没有父神同在。所以我们每个人要住在主里面，我们就是要来知道，不是你感觉到你有没有住在主里面，而是说你感觉到没有住在主里面，那个你才是住在主，这样的能够一直的住在主里面，和主有好的关系。那我讲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接受恩膏的教导。大家知道基督哈，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基督是希腊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他们是同样的意思，意思就是受膏者哈，就是被神所膏立的，一般是讲到君王祭司哈，就是要为神来做事的哈，受神差遣要做事的，所以叫基督，叫弥赛亚。基督就是神差来要拯救世人的，所以叫基督。那在旧约里面呢，实际上就是膏呢和神的灵是直接相关的，就是神所膏的人，神的灵就与他同在。那到了撒母耳记上里面有这样的一节话，说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的兄弟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这个就说出来，大卫被撒母耳膏立的时候，撒母耳用那个脚里的油倒在他头上的时候，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实际上我们信主的时候都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是被神所膏的人，我们都是有圣灵同在的人。所以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这样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这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但是也是被耶稣自己来引用。耶稣在路加福音四章里面，他在自己的家乡在拿撒勒那个会堂里面讲到的时候，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宣读那个经文，就是读的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他一开始 就讲耶和华的灵膏我，然后他说宣告约拿人的喜言，他告诉人说神的应许今天应验在你们的耳朵里了，就是神借着以赛亚所讲的这一些话，今天因着耶稣在你们面前都得了应验。所以这个是耶稣他在启示他自己，所以当这个时候开始，就是讲到这个二章恩膏，我们是从基督领受恩膏，二章二十节。但是原来的那个原文里面没有恩这个字哈，当然恩这个字你放进去本身就说不会造成任何的歧义，但是他们原来是就是从基督领受的那个膏，就是那个高祭司的高大卫的那个高哈，那中文里面讲起来就比较别扭，因为是一个字哈，一般你要讲两个字可能比较容易，所以他会用恩高，当然也不是香高哈，他没有说出香这个字哈，但是有人也把它翻成高抹，高抹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好像抹就是有一个动作在那边哈，他实际上不是讲那个动作，他强调的是那个高。有那个膏，就是有那个圣灵的哈，就是被神所膏的人。所以这个膏这个字哈，就是 charisma 啊，希腊文是 charisma， 英文大家都知道哈，讲一个领袖很有领袖的才能，很有魅力哈，个人那种魅力就叫他有 charisma 啊，实际上就是有膏这个意思哈，有 charisma。所以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名词哈，只是在我们今天读的约翰一书的那个二章下半段里面出现，在整本新约里面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过，它一共只出现了三次哈，二章二十节还有27节。然后 charisma 这个动词哈，它的动词就是 creole 啊，就是相当于是抹那个膏哈，倒出倾倒那个膏，那个就新约里面也只出现了5次，你就知道这些字就不是像我们要学希腊文直接能学到的哈，因为出现次数很少，你不需要学哈，就到时候如果有这个字你就去查一下就行。然后它出现的4次就在路加福音，就刚才我讲到的耶稣引用以赛亚61章的时候出现，然后使徒行传里面有2次出现，都讲到耶稣被神所膏，希伯来书里面也是讲到那个神的儿子好被神所膏，也都是讲到神膏耶稣，这4次哈都是讲到神来膏耶稣 ，creo， 但是唯有的一次是讲到神自己来膏他的信徒，你就知道我们的地位有多么的尊高荣耀。神不仅膏了耶稣，他也来膏我们。那这一节呢，我就忘了放出处了哈，是在哥林多后书1章21节。哥林多后书的1章21节说，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膏抹我们的就是神。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膏抹我们的就是神。我们是蒙神所膏的一群人。这何等尊高的一个地位。当年是神要借着撒母耳来膏大卫。今天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来膏抹我们，所以你知道每一个信主的人真的要保爱你自己的那个地位，你是何等有福的一个人，神在耶稣基督里膏抹了你。所以这个膏抹他讲到的就是我们里面受了这个圣灵，就在信主的时候我们领受了圣灵的内住。在提多书3章6节有这样的话说，神圣灵就是神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这是圣灵啊，圣灵是神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他完全没有吝惜的，你知道神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把他的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受圣灵，完全在圣灵里面生活行动，有新生的样式。然后哥林多前书12章3节有这样的话说，你怎么证明你是圣灵所膏的啊？他说，所以我要你们知道，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人会说，然后说又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 他是讲到一个人被圣灵感动，他不会说什么话，他会说什么话。然后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哈，说在基督里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你们也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你就知道每一个信主的人，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的时候，神是何等的欢喜快乐的，他是把圣灵厚厚的浇灌下来，浇灌在你的身上，要你这个人有圣灵的印记，说证明你是属神的，你不是属这个世界的，他把你完全分别开来，用圣灵让你完全分别开来。所以我们是有恩膏在我们的心里的哈，二章二十七节有这样的话。我再读一下二章二十七节哈，至于你们，你们从基督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导你们，自有他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导住在他里面。所以这个讲出来，恩膏是在我们里面，圣灵是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是要来让我们生活行动像那位主，按着主的心意来活。所以以弗所书都特别劝我们哈，他说不要使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救赎的日子来到。他劝我们这些在地上还存留的人，在地上生活行动的人，他说你们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神的圣灵担忧会有很多的面，我们的生活行动里，我们没有活在光中，我们还是活在我们的自己的肉体里面，我们的软弱里面，我们没有和神有很好的交通，我们没有和弟兄姐妹有很好的交通，我们还是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吸引力都超过了神对我们的吸引力，我们在活在这种情况底下，他说圣灵在那儿担忧，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父神那边为我们代求，他要挽回我们，他要得着我们，他要完全的在我们身上得着他的主权，让我们是一个完全被分别出来归给他的人。所以恩膏他会凡事上面来教导。所以加拉太书里面有这样的话说，我们若靠着圣灵而活，也要靠着圣灵行事。所以当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你要常常留意你里面的感觉，圣灵的带领他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圣灵的带领他在里面会给你有一个感受，你要很留意那种感受，你就会越来越敏感圣灵的感动。他有的时候他会指责你，有的时候他会让你里面觉得很不安，有的时候他会让你里面觉得有一个感动要对一个人说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他会有感动要你对一个人做那样的事。圣灵他会来做事，你要在凡事上接受他的带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那个结局就是加拉太书六章八节说，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今天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随顺着圣灵撒种，要从圣灵收永生。我们顺着圣灵撒种，就是我们的生活行动，我们不是靠自己来做主，是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带领我们，他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上面他都有他的引导，有的时候是正面的，他会激励你，他带领你更多的往前，更加的追求他，有的时候是负面的，他管教你，他让里面感觉不安，让里面感觉痛心，让里面感觉非常懊悔，让你里面感觉非常羞愧。圣灵在你里面亲自的做工，要让你这个人至终成为神眼中的宝贝，至终神愿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再来到地上得着你， 那个时候你不仅是你里面的灵是完全的得了拯救，你整个身体都得赎了，你那个身体会改变形象，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和耶稣基督一起在那个勇士里面作王。这个是神愿意看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光景，这是他给我们的旨意。所以你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一群明白真理的人，我们是一群认清了敌基督是谁的人，我们不会被他们迷惑，我们是以真理束腰的人，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也知道耶稣他要再来迎接我们，他要审判全地，他要带进一个新天新地。我们也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和他的关系从来都不断绝的，我们是一直在他里面，我们不离开他，就像他也没有离开我们，就像那个鱼从来不能离开水。我们是接受恩膏教导的人，圣灵在里面做各样的工作，叫我们走在一条成圣的路上，叫我们这个人和以前不一样。我们以前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那些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因着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教导，他给我们有完全的反转，他让我们看见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我们以前以为有价值的，保罗的话说，我已将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看见，也都活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里面，直到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能够得到他奖赏的人，得到他赞许的人。让我们一同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主也谢谢你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经历人与神分离，为我们代死，叫我们这些人能够因着信你能够得到那永远的生命。也谢谢主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的日常生活行动，求主你就继续的引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道路，叫我们的生活中有你，叫我们的生活中是完全连于你，叫我们的生活一天一天更像你，叫我们是能够做一个在地上荣耀你名的人，等候你再来的人。我们这样的恳切的求告你，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通行无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